女高师人物。西城区新文化街路北，有一座融中国园林与西欧古典风格为一体的建筑。院门右侧外墙书有鲁迅中学的新校名，而楼体上方刻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旧校名。百年前，这里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，走出了一批女革命者。一，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虽是晚清维新的产物，但以启发知识、保存礼教为办学宗旨，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浓厚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，该校仍坚持以超良母贤妻主义为训育原则，学校管理严格，加之教学内容陈腐，学生感到极度压抑苦闷，发出与其窒息而死不如吐气而生的呼声。新文化运动开始后，民主科学思想像一缕春风吹进女高师。1918年9月起，北大哲学系毕业生陈中凡担任女高师国文专修课教师兼主任，他贯彻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方针，聘请北大名师李大钊、胡适等来校授课，传播新思潮、新学说，给女高师带来革新的气象。五四前夕，北大校长蔡元培亲临女高师，针对立学、立业、立人格等问题布论施教，勉励学生塑造完善人格，达成独立之自由精神。1919年5月3日，得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，北大派许德恒等男同学到女高师联络示威行动，校方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，不允许男女学生直接交谈。许德恒回忆说，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，我们坐在这一头，女同学都坐在那一头，中间坐着女学监，房间大，距离远，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，大了又不礼貌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。5月4日，为防止学生参加游行示威，校方锁住学校大门，女高师学生没能参加。当晚有女学生得知游行学生被捕的消息，便冲出校门到新华门示威，要求与被捕同学一起坐牢。5日上午，陈中凡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、北京各校学生罢课游行的情况告诉国文班学生，我们也停课，一致声援被捕学生。全班同学义愤填膺，慷慨激昂，陶玄、王世英等立即与北大同学联络，带领女学生加入罢课宣讲队伍。5月6日，全校学生在礼堂开会，推选陶玄、王世英为北京学界联合会代表和新成立的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主席。7日，女高师组织北京女学界10余所学校40多名代表来礼堂开会，成立北京女学界联合会，后改称北京女界联合会，推选陶玄为会长。在陶玄、王世英等人带领下，全校女生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讲演队。6月3日，军警再次逮捕近1000名学生，女高师也有同学被捕，同学们非常愤慨，当即邀约北京15所女校代表来本校礼堂召开紧急会议，商定各校游行队伍6月4日下午4点齐集天安门前，再到新华门总统府上书。第2天上午8点，女高师学生整队来到学校正门，发现铁将军把门，只好转到后门，谁知也上了锁。大家很气愤，吵嚷着商量对策。围墙是篱笆做的，我们何不拆了它，冲出去。来自福建的女学生虔诚说道，大家一起手把脚踹，摇着围墙，进而卸倒了后门。学生们欢呼着涌出学校，直奔天安门。在奉行男女大防、上学分校、看戏分座的年代，女学生冲出校门与男学生共同行动，可谓惊世骇俗。 校长得知学生破门而出，气急败坏地给宣武大街警所打电话，请求阻止游行队伍，得到的回答是刚刚过去。他又打电话到西长安街警所，得到的回答又是刚过去。无奈，他爬上学校后院一个大煤堆，眼巴巴地望着学生队伍渐行渐远。这位前清举人竟蹲在煤堆上哭了起来。随即他召集各组教员开会，说今日之事主要是由国文科学生倡导，图画科学生附和，这与两科级主任平日对学生的教育有关，两科主任则不容辞。陈忠凡、吕凤子两位老师与他激烈争辩，最后拍案而去。这一天大风呼啸，天色阴沉，请愿学生在新华门前站了约8小时，派代表去交涉竟无人接见。大家气急了，索性不顾一切闯进新华门。下午3点左右，钱钟会、吴学恒、陶斌、赵翠菊等4人代表请愿队伍上书，向接待的总统秘书提出4项要求：大学不能作为监狱，不可拿带土匪的法子来带高尚的学生，以后不得再让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，对于学生只能告诫不能虐待。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参与游行请愿的政治斗争。在女高师的影响下，全国各地女校纷纷投入5次运动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率先响应，郭龙珍、刘青阳、邓颖超等人联络天津各女校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，并派代表赴京请愿。接着上海女学生和女工也行动起来，随后苏、鲁、赣、浙、闽、皖、粤、湘、鄂、川、豫等地女学生及各界妇女冲出校门家门，宣传爱国思想，至激昂之处甚至有断指血书者，展现出巾帼英雄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。就在5次运动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，女高师学生李超不幸病逝。李超父母双亡，1918年考入女高师，其兄嫂为独吞家产，不仅断绝李超的经济来源，而且不许亲戚接济。一个远离家乡的弱女子，告贷无门又不愿家丑外扬，在贫病交加中死去。李超之死引发了人们对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问题的思考。1919年11月30日，女高师为李超举行追悼会，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李大钊等诸多名流学者到会并发表演说。胡适撰写了《李超传》在会上散发。在5次运动和李超事件的推动下，男女平等、教育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。二，经过5次新文化运动的洗礼，女高师逐渐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中心，吸引全国各地优秀女青年汇聚于此，妙博英成为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。1919年7月，妙博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女高师理化系。她思想活跃，积极参加学生社团和社会活动，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，1920年初，妙博英与钱初雅、何晨元等10多位女高师同学暂停学业，抱着功是劳力、读是劳心、互助是进化的信念，怀着没有剥削、没有压迫、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，参加了北京攻读互助团。虽然他们努力坚持，但梦想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碎。10月底，北京女子攻读互助团被迫解散。这次失败让妙博英认识到，社会没有根本改变之前，不能适应新生活，必须重新探索救国道路。一次，妙博英去北大参加活动，听李大钊谈国家民族存亡与青年学生生活的方向问题，心灵为之震撼。下课后， 妙伯英来到李大钊面前说：“您讲得真好，我叫妙伯英，不是北大学生，您能收我做学生吗？”李大钊为他的真诚和勇敢所打动，欣然答应。在李大钊影响和指导下，妙伯英认真阅读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等文章，聆听李大钊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，并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每逢周末，他就来到北大二院西斋，与邓中夏、罗章龙、何孟雄、高君宇等人齐聚抗墨一斋，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书籍，参与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还经常把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秘密带回女高师，在进步同学中传阅。不久，女高师的石平梅也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1920年11月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，妙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个女团员。同月，为充实北京共产党小组力量，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妙伯英、何孟雄、邓中夏、高君宇等人入党。21岁的妙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。1921年8月初，以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主体成立中共西城支部，妙伯英是第一任书记。除了思想引领，李大钊还在革命实践上悉心指导妙伯英。1922年，妙伯英与王一之等人负责在女高师做学生工作，李大钊指导他们，妇女运动是很重要的，但妇女不光要争女权，你们可以多认识一些同学，多联系一些同学，引导他们关心政治斗争。你们还要注意把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。1922年下半年，妙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的工作，先后参与领导北京的铁路工人运动、民权运动、妇女运动等，不仅显示了妇女撑起半边天的力量，也展示了共产党员奋斗不息的精神风貌。中共北京地委对他和中共西城支部的工作非常满意，李大钊称赞他是宣传赤化的红党。二七惨案后，妙伯英被迫离开北京，先后到湖南、武汉、上海从事革命斗争。1929年10月，妙伯英不幸病逝，年仅30岁。三，李大钊被女高师许多进步学生视为革命引路人。从1919年起，他在女高师讲授社会学、伦理学、女权运动史等课程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、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问题，指明妇女解放的方向。在他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有张义兰、刘和珍、杨德群、张秀妍、陆金青、陈碧如等人。1919年秋，张义兰告别封建家庭来到北京求学，次年初考入女高师预科，与同乡妙伯英结为好友。1922年夏，他考入北大预科，后入教育系学习。他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，1925年4月在北大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，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。1926年9月，他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，负责编辑刊物《妇女之友》，并担任鳗鱼女子中学校长。工作中，张义兰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，渴望加入共产党组织。经刘青阳多次推荐，他被李大钊列为发展对象。1927年3月。张义兰接替刘青阳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，不久因叛徒出卖遭奉系军阀逮捕。4月28日，他和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押至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施以绞刑。下车时，张义兰面现喜色，昂首挺胸而入。张义兰是这20位革命者中唯一的女性，面对死亡，他大义凛然，浩然之气令人感佩。 刘和珍1923年一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同年秋考入女高师预科，不久升入英语系。他思想进步，成绩优良，善于团结同学，入学后不到一年就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。1925年一月，他和徐广平等6名自治会成员紧急召开全校大会，领导驱逐封建校长杨荫榆的斗争。此即女师大风潮，斗争中刘和珍展现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，在李大钊、鲁迅等老师的关心指导下，他们历经艰难曲折，斗争取得最终胜利。1926年三月，日本制造大沽口事件，纠集英法美等8国公使，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最后通牒。18日，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开展声势浩大的抗议斗争。上午，刘和珍指挥女师大学生参加天安门反对8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。会后又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。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军警射杀群众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。刘和珍、杨德群等47人当场遇害。当日下午，鲁迅得知惨案消息，异常激愤。他正在为雨丝写作《无花的蔷薇之二》文章，末尾注上写作日期后，特地添上3月18日，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。4月1日，鲁迅怀着悲愤的心情，写就感人肺腑的名篇，纪念刘和珍君，称赞刘和珍、杨德群等人为干练坚决、百折不回的少数，以壮烈牺牲显示了中国妇女先锋的勇毅。318惨案发生后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党支部成立，赵世兰、刘亚雄、蒲振生、郑德音、彭元华、雷瑜、萧轩等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，赵世兰任书记。这一年，经郭龙珍介绍，张秀岩、陈碧如等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，女高师一批进步学生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，逐步挣脱封建枷锁，开始人生的觉醒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下妇女解放运动的力行者。执笔：徐香花、宋传信。